第四章，坚城铁柱铜墙下。1935年的工作。1935年1月21日到26日，我被约到西郊海淀讲道6天。2月4日在北京开布道会7天。2月16日离北京赴山西。17日起在太谷工作10天，在清源工作8天。3月8日回到北京。21日又离京往济南。自22日起在东关讲道8天。30日往安徽宿县，在宿工作8天。4月8日过徐州往开封。自9日起在开封尹仁先先生家中开家庭布道会10天。4月19日乘陇海路车往西安，先在东关讲道9天，后在城内端吕门街讲道8天。会期间有2-3天的休息，往游临潼县的华清宫遗址，在华清池温泉沐浴，凭吊秦始皇陵。陵像一座小山，在全国各地最大的坟要算这座始皇陵了，但它的上面不但没有石碑，就连一小块竖立的木牌也找不到。如果没有人指示，任何人绝不会想到那是并吞六国、统一天下、贵为天子、富有四海的秦始皇的陵墓。世上的荣华富贵不过如此，人怎么竟不觉悟呢？又有一天到咸阳游周文王陵、武王陵、康王陵、周公墓，又看见一些高大的汉陵，也曾游慈恩寺大雁塔、建福寺小雁塔、城南草堂、碑林、汉儒董仲舒墓等等古迹。5月9日晚离西安，次日回到开封工作6天。17日到济南，在齐鲁大学学生中间讲道2天。20日到山海关内昌黎县工作4天。25日返北京。27日往天津，在南开大学学生中间工作4天。6月20日又到天津工作4天。6月26日广西宣道会的黄元素先生来北京住在我家中。29日我们一同往北戴河，在灵修会中讲道10天。会毕，元素兄南下，我出关往营口去，在那里工作7天。7月21日晨回到北京，从当日起开夏令讲道会12天。8月1日会毕，5日南下，乘京浦通车到南京，溯长江西上往九江。10日到古岭开布道会9天。20日离古岭经原路北返。23日到北京。27日往大同工作7天，会毕停留1天，游云冈石窟，参观北魏造像。9月5日回北京。9月20日离北京，次日到洛阳，在信义会讲道8天，会毕休息1天，游洛阳南一阙，参观山旁北魏石刻，又游汉寿侯亭墓。次日上午由佛教入华后所建的第一座庙白马寺，寺在洛阳城东。下午乘车东行，10月2日到商丘，自当日起讲道8天。以后到开封，在内地会讲道7天。21日到郾城开会9天。10月30日由郾城乘汽车到周家口，当晚讲道1次。次日乘汽车行280里到安徽阜阳，在阜阳讲道9天。11月11日离阜阳乘汽车往蚌埠，本希望当日下午到蚌埠，不料才走了一半路，到蒙城下起大雨来，道路泥泞，汽车不能开行。因为天色阴沉，汽车可能等候几天之久，不得已雇了一只帆船，顺着郭河往前航行。早晨开船，天黑便停在市集附近，正好遇着逆风，船夫拉纤 一小时只走五六里路，走了两天半才到了怀远，换乘小轮到蚌埠，乘京浦车到浦口。15日由南京乘江南铁路火车往芜湖，在芜工作六天半。22日乘香河轮西上，次日到九江。24日乘南巡路火车往南昌，在南昌两处礼拜堂讲道九天。12月3日回到九江，乘轮西行，次日到汉口，因为下午没有会，到汉阳一游。5日起在格非堂讲道八天。13日乘京汉路车北上，次日回到北京。这次外出共85天，到了四省八个城市。1935年全年共外出工作六次，离北京约八个月之久，所到的省份有山西、山东、安徽、河南、陕西、河北、辽宁、江西、湖北。1936年的工作。1936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八天，2月7日赴绥远省萨拉奇，在那里讲道八天，17日到包头工作四天，22日返北京。这年春季北京聚会的地方定名为基督徒会堂，在市政府公安局备案，又在社会局立了案，又进行购地建堂的事，因此必须多留在北京，所以对外面各处领会的邀请大多数只好含辞。4月24日外出，乘京汉路车南下，当晚在邯郸下车住一夜，次日早晨进邯郸城一游，看蔺相如回车巷，巷有两条，一巷外墙镶有石碑一块，是明朝万历年间立的，上面刻着蔺相如回车巷六个字。当天乘汽车往大明住一夜，26日往濮阳，自当日起讲道八天，5月3日下午起行，当晚到道口讲道一次，次日经新乡南下，又次日到信阳，在义光女子中学讲道九天。13日下午离信阳，乘京汉路车北上，次日到北京。5月内北京基督徒会堂埋陀史家胡同42、43号的房子，23日到天津参加24日基督徒圣会所献堂典礼，并继续在那里讲道七天。6月21日乘京沪通车往上海，24日由上海搭海横轮往汕头，27日到汕头。从当日起在那里工作十天，每日上午过海到角石开会，下午回汕头讲道。7月6日离汕乘小轮往香港，次日抵港，乘广九路车到广州，当晚换乘小船西行，8日晨到南海县境内的关山墟，在西伯伦会讲道七天。会期的末了得机会一游白云洞，十丈飞瀑却是奇景，又曾一度登西樵山。15日夜间身体觉得不舒适，起来又觉得头疼，当日早晨乘小轮返回广州。这次到广州是应港粤培灵会的邀请，要在广州、香港两处各讲道八天，不料到了广州就患起病来，16、17两日已经不思饮食，屡次呕吐。17日体温高至102.2度，夜间不能睡眠，但仍支持着讲道两日。到18日病更重，19日入关香河医院住一天，20日又讲道一次。21日入两广浸信会医院住两天，病更转重。我那时想到应当趁着还可以勉强起床的时候赶快回北京调养，因此在23日下午有两位弟兄陪同乘轮船由广州到香港， 预备到香港的次日就乘加拿大皇后轮往上海。不料到香港的那夜，体温上升到103度，次日不能起床。到这时候，知道实在不能支持旅行，只好安下心来，在香港一位圣徒家中调养。26日，乘一位弟兄介绍一位中医来看，服了一剂药，当晚体温便下降到99度多，次日退至98度6。已经不思饮食11天之久，这时忽然转变为欢喜吃东西了。次日再服中药一剂，没见什么功效，到28日病更渐轻，食欲大见增进。从31日起开始在香港培灵会讲道，第一天去讲道由别人扶着上汽车，到会堂再由人扶下汽车扶到台上，两腿软弱的几乎不能站立，但到了讲道的时候竟不觉得有病。一共连续讲道8天，中间还到广州去了半日。8月7日乘俄罗斯皇后号轮船北上，9日到上海，10日到杭州，11日由杭州往南京，12日离南京乘轮船西上，14日到九江，往古岭。当登山的时候，因为轿夫爬山很费力，只顾体恤他们，竟忘记了自己患病才痊愈不久，下了轿子，一气步行登了927层台阶，因为过度疲劳，到了山上当晚竟又患起病来。从那天起勉强讲了5天道，到第6天体温升至101.5度，已经不能起床。但因为找不到代替我讲道的人，所以我决定请人把我抬到讲堂，讲完道再抬回宿舍。次日又是这样抬去抬回，到第8天体温增高到102.5度，再不能坐起来，自然更不能讲道了。10天的灵修会只领了7天。24日下山，经九江到汉口，换乘京汉路车北上。一路发热，热得昏昏沉沉。从古岭到汉口，有几位信徒沿途照应。从汉口登车北上，便只有我一个人，勉强支持着到了北京。27日夜间到北京，这里的圣徒们得着汉口的电报，到车站把我扶到汽车上，一到家中卧在床上，便有半个多月不能起来，直到9月中旬才见好转。9月20日，我到会堂参加聚会，21日到香山小住10天，到10月里才开始工作。这次病见好以后，因为下地走路太早，两条腿时常感觉疼痛，大家都劝我穿厚裤子使腿温暖。10月半有几位圣徒要求受浸，因为季节已近深秋，越往后越冷，他们又不愿意等到明年春天受浸。那时我们因为还在租房聚会，堂里没有浸池，需要到河里去。我因为腿疼不敢下到寒冷的河水里去，但经过祷告以后，我在10月17日放胆下到河里去为7位信徒施浸。说也稀奇，在深秋寒冷的河水中站了10几分钟之久，我的腿疼不但未曾转重，从那一天起竟完全得了痊愈。11月6日乘京汉路车往安阳，在那里讲到8天。16日离安阳到石家庄，次日乘正泰路车到太原，先在南关讲到8天，后到城内讲到6天。会期中乘2位弟兄邀请游晋祠。12月1日夜离太原，次日晚回到北京。这一年北京基督徒会堂在市政府社会局立了案，并购妥地址，预备建筑会堂，所以外出的时间较前减少，全年一共外出5次，离北京4个月有半，所到的省份有绥远、 河北、河南、广东、江西、山西。夏秋患病两次，卧床和调养占去了约有两个月之久。1937年的工作。1937年1月24日离北京南下，次日赴济南，在齐鲁大学与浸信会各讲道一次。26日离济南，次日到上海，28日到松江，从29日起在监理会女传道会年会中讲道7天。2月5日到杭州住1天，6日到上海，被布道团监留讲道4次。7日夜离上海北返，9日到北京，12日起开春季布道会聚会10天，以后筹划建堂的事，施工就更见繁忙。4月5日乘京浦车南下，次日到泰安工作6天。自1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讲道6天。自21日起在潍县开会5天。26日由潍返济，当夜南下过徐州，次日在陇海路柳河车站下车，乘汽车往鲁西曹县，在那里工作7天。5月4日晚回到柳河车站，乘陇海路车西行，次日晚到西安。7日上午在西关协同会讲道2次，下午4时25分乘欧亚航空公司19号巨型机飞往兰州，飞3小时0时分到兰州。先在兰州内地会讲道6天，14日乘货运汽车往临洮，15日起在临洮工作8天，24日骑马北上，210里路共走了2整天，到兰州以后已经疲乏不堪了。27日乘飞机回西安讲道7天。6月4日乘车到郑州，换京汉路车北上，次日夜间到北京，这次外出整2个月。回到北京以后，看见基督徒会堂的新建筑已经进行到1/3左右，6月28日往天津，在圣会所讲道6天。7月2日夜车返北京，这时候会堂的建筑工程已经将近完成，7月底竣了工。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，28日近郊有激烈的战事，当夜29军撤退。8月1日新堂奉献聚会，到会的人有500左右，接连开了18天的会。因为那时华北华中各地都有战事，交通也都隔绝，所以后半年的约会只得作罢，就留在北京工作直到年终。在战事的时期，人心都惶恐不安，所以神将我留在北京也是有他的美意。1937年前半年外出3次，共在外面2个月又22天，即到江苏、山东、甘肃、陕西4省，后半年全留在北京。中日间的战事发生以后，各地的交通不像以前那样便利，因此外面的工作也就受了限制，日军占领区和自由区交界的地带都遭到封锁。虽然也有许多人用种种方法通过封锁线，我却不能因为要去做神的工而说谎，因此只在占领区内的一些地方工作。1938年至1948年的工作。1938年1月31日起，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7天，2月14日起，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11天，4月26日起，在唐山丰峦中学讲道8天，5月4日起，在昌黎城内福音堂讲道7天。11日返回北京，6月28日起在天津仓门口中华基督教会讲道7天，7月2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14天。 8月7日基督徒会堂院内的小楼建筑完毕，举行奉献。18日到北戴河海滨小住两周。9月10月留北京工作。11月9日赴济南。自10日起在商部浸信会讲道七天。17日往济宁，当日起在城内浸信会开会七天。24日返北京。12月2日往绥远省萨拉奇，自4日起在萨县内地会讲道六天。自11日起在归绥旧城内地会讲道六天。自18日起在包头内地会开会六天。25日返北京。1938年外出工作五次，在外共计73天，计到河北、山东、绥远三省。1939年1月9日再往西北，自10日起在绥远省卓资山工作七天，自18日起在山西大同领会十天，28日回到北京，2月19日起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七天，27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十天，4月5日离北京往青岛，自7日起在崇德、文德两个中学布道十天，又在浸信会讲道七天，21日回京。5月2日携妻到张家口，自3日起在梅浦会开会八天，12日返北京。妻因为患病体弱，在5月29日被几位姊妹接到会堂小住。6月10日我应香港浸信会的邀请赴港工作。11日由天津乘圣经轮南下，15日抵沪。20日乘法国游船阿岛斯号往香港，22日抵港，休息两天，以后在兼道浸信会讲道六天。7月1日至10日在九龙山林道浸信会新堂讲道十日，自11日至21日在九龙城浸信会讲道11天，22日再返兼道浸信会讲道五天，30日离港，乘柯立芝总统号轮船北上，8月1日到上海，3日离上海，乘玉生轮北返，8日到今，换车返北京。自8月14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14天，10月8日往上海工作。妻因为患病已有好几个月，趁机会回南休养，当日乘火车到塘沽候船。那时因为津浦线很久不通车，南北来往的旅客都必须走海路，所以轮船上拥挤异常，加以天津水灾很大，旅客都必须在塘沽上下船。携妻到了塘沽以后住在小旅馆里，因为候船的旅客太多，所以请旅馆的人为我们在院中搭了一个床铺。那时正在大水之后，遍地都潮湿异常，又赶上秋季天寒，早晨起来的时候发现所盖的被子都被露水沾湿，这样一连睡了三夜。11日到码头候了一天船，仍是不能上去，当晚再回到旅馆来。第五天乘了驳船，但因为风大不能离津，又在小船上露天睡了一夜。13日未明登顺天轮开行南下，途中风浪很大，妻与我都晕船，呕吐多次。16日下午到上海，自17日到24日在全沪各教会培灵会讲道八天。会期中的前几日腹泻甚重，每日两次聚会又紧紧接连，下午5时一次聚会，晚间8时又开第二次会，这样八天过去，身体便疲劳不堪。接着在中华神学院与上海圣经学校讲道， 在圣经学校只有六天，在中华神学院工作一共40多天。12月9日独自乘船北返，13日到北京。因着秋季在塘沽后船受寒，到上海后又带病工作，体健久健不佳，回到北京便患起腰痛来。继1939年外出做工6次，在外6个月有灵，到绥远、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察哈尔、江苏和香港。1940年1月腰痛更重起来，乘几位圣徒的催促到医院检查照相，竟查不出是什么病。1月19日经几位圣徒恳切敦劝，由家中移至会堂院内楼上休息，除讲道外暂时放下一切其他的工作。2月9日起开春季布道会10天，从上海回北京后因病半年未曾外出，在北京除了每周讲道和写春夏两季临时季刊稿以外，也未多做其他事工。休息了几个月，腰痛虽然渐渐痊愈，但从那时候起便留下这种病根，到今日不曾完全去掉。每逢疲劳的时候便感觉腰痛，就在平日也不能屈伸过久。6月20日离北京往山东易县，次日到易讲道8天。29日离易县，经临城、蚌埠往怀远。自30日到7月7日在怀远开会8天。自9日起在宿县领会6天。15日北上，4日到北京。7月29日起开夏季讲道会。8月9日出山海关往东北工作。那时候日方对出关的旅客限制的极严，出关以前必须领得入境证。当我去办理领证手续的时候，有人告诉我说，如果出关的理由是去讲道，一定不会得到许可。他劝我托辞省亲，我回答他说，我出关是去做神的工，如果神要我去，任何人不能阻挡。如果神不要我去，我去又做什么呢？若是我在未做神的工以前先说谎言，神焉能使用我呢？我毫不踌躇地在申请书上出关事由一栏内填了布道2个字。过几日竟毫不费力地领到了证明。11日清晨到哈尔滨，自那天起在哈尔滨浸信会讲道8天。自21日起在齐齐哈尔开会7天。30日过长春讲道2次。次日到吉林省城。9月1日起在吉林工作8天。以后经过长春、沈阳往热河省北漂。自11日起在北漂讲道7天。自19日起在朝阳讲道7天。26日入关回到北京。11月2日往山东省3处工作。自3日起在济南浸信会领会8天。自12日起在济宁浸信会工作7天。自20日起在济宁长老会讲道7天。27日离济宁往青岛。自29日起在崇德、文德2校开布道会7天。自12月6日起在浸信会讲道7天。13日回到北京。继1940年外出工作3次，在外共3个月有半，到山东、安徽、吉林、黑龙江、热河5省。1941年2月3日起在天津基督徒圣会所讲道8天，在维斯里堂讲道10天。这一年的春季腰痛又转重，4月下旬又患牙疾，有2个臼齿牙龈生脓，体健不佳，但因为山东几处的约会已经到期，不能迟延，因此带病起行，于4月26日离北京往青岛， 再换乘汽车往平度，自28日起在平度讲道七天。5月5日离平度经莱阳、烟台到黄县，因为讲道后即长途旅行，到皇后牙痛转剧，既不能照常吃饭，又不能好好睡眠，自7日起勉强在黄县讲道8天，17日起在莱阳工作7天，24日回到青岛，自25日起在同善会讲道7天，自6月1日起在浸信会开会7天。这时牙疾更重，只得支持着工作。7日夜车离青岛，8日晨就开始在济南浸信会讲道。11日上午会毕，腹泻甚剧，晚6时许体温增高到101.4度，不能再去讲道，夜间腹泻不止。次日一天腹泻20余次，14日勉强起身乘火车返北京。这次外出是带病起行，在外边50天中没有一处不是带病工作，病势越来越重，回来休息几天，腹泻痊愈，体温也转为正常。27日拔除左边上下大臼齿各1枚。7月14日携妻赴西郊香山小住10几天，在山上时又患耳疾，左耳内部肿痛出脓，到8月上旬健全。自8月3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18天。9月27日往唐山，自28日起在丰峦中学开布道会8天。10月7日起在山海关讲道10天，17、18两日在秦皇岛讲道3次，下午离秦返北京，27日往天津，在基督徒圣会所领会13天，会后返京。11月14日离北京，乘京汉路车赴慈县，换乘汽车往河南临漳县。自15日起在临漳讲道11天。26日回到慈县讲道2天，28日返京。12月8日太平洋战事爆发，1941年外出工作5次，在外共3个月又26天。1942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以后往天津，自25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10天，5月5日又到天津，在舱门口中华基督教会工作10天。19日往慈县，自20日起在慈县工作9天。自30日起在河南临漳县柳园集讲道11天。6月10日返慈，11日到北京。返京不久患痢疾很重，经过几日才渐渐痊愈。6月29日骑脚踏车出外，在雨中滑倒跌伤左臂，经过2-3个月才完全痊愈。7月4日赴鲁东，自5日起在郊县浸信会工作8日，自13日起在高密浸信会讲道7天。19日晚往青岛小住休息3天，23日返北京。8月3日到16日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14天。10月14日往济南，自15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讲道8天，23日返北京。1942年只外出5次，共在外2个月10天。1943年2月在北京开春季布道会9天，后往天津，自2月1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11天。3月至6月完全留北京工作。7月10日往徐州，自11日起在徐工作10天，21日到宿县小住2日，24日到南京，自25日起在汉中堂讲道6天，31日到上海，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10天，8月13日赴杭州小住，17日返上海， 自18日起在清心堂退休会讲道三天，自21日起在上海基督徒布道团主办的聚会中讲道八天，地址在天安堂。29日离上海过南京，31日到北京。10月17日晚得宿县电报，老友生西安先生逝世，19日南下往宿，21日参加丧事聚会，被邀讲道。生兄遗体当日安葬，24日北返，11月12日离北京，次日到青岛。自14日起在同善会讲道七天，以后又在进信会讲道十天。12月2日返回北京，即1943年共外出工作三次，在外两个月又二十几天。1944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便往天津去，自2月6日起在基督徒圣会所讲道14天，3月5日起又在天津仓门口教会讲道10天。5月6日往济南，自7日起在南关中华基督教会工作7天，自14日起在进信会讲道8天。22日往青州，自23日起在青州开会7天。30日往青岛，自6月1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工作，13日回到北京。7月10日起开夏季讲道会14天。8月18日赴西郊香山问宋尚杰先生病，不料他正在那天清晨因病逝世，迟到半日未能见面，真是憾事。当天下午午时入殓，被邀主领聚会。22日与城内圣徒数十人同往香山参加宋军丧事聚会，并被邀讲道。九月间写了一篇纪念宋军的文字，在那年秋季的灵时内发表，题目是宋尚杰先生去世了。8月26日到天津工作三天，9月26日又赴天津参加宋尚杰先生追思会，并讲道三天。1944年除数次到天津外，只往山东三处工作，全年外出只两月有余。1945年全年只在3月1日至11日到天津圣会所讲道11天。自1月起体健就感到不佳，三四两个月间接连着患伤风腹泻，以后食欲减退，不思饮食，睡眠不佳，身体无力。4月末右耳与右眼作痛，牙肉肿胀，头部神经作痛，颈部淋巴腺发炎。5月16日病渐转重，卧床休息。25日更重，体温上达102.2度，从5月16日到6月12日共发热27天之久，有9天温度在104度以上。自6月12日热退以后，体温特别低下，17日低到95.5度，而且增加了呕吐，又大量出汗，身体软弱到极点，呕吐得无可再吐，竟吐出绿水来。那天病势十分严重，晚间用盐水灌入大肠，排下粪便不少。自次日起病日渐好转，七八两个月休息调养，九月间开始工作。这次病中屡次与魔鬼交战，七告诉我说，6月2日的夜间，我在睡梦中喊着说，基督胜利，基督胜利，撒旦攻击，撒旦攻击，战战战。在病重和转好的时候，曾多次遭遇魔鬼的攻击，病后身体经过好几个月才渐渐复原，一直就不能负担太重的工作，停留在北京直到年终。 中日两国八年多的战争在这一年的秋季宣告结束。1946年春季，我体健已经差不多复原，但因为病后下床过早，膝部作痛，到今日还未痊愈。1945年冬，得着四川境内好几处的来信，希望我能到那一带地方去为神传述一些信息。我在心中也得着这种引导。当我将这个意思发表了以后，北京的圣徒也很愿意我去。3月17日乘飞机西行，当晚到达重庆。20日乘汽车西行，次日午前到成都。自22日起在城内燕京大学主领布道会七天，自29日起在南门外华西坝为那里几个大学的学生开布道会七天，4月5日起在城内陕西街恩义堂对成都信徒讲道七天。三周的工作异常忙碌，身体疲劳得很，在成都一共停留了21天，中间未曾有一日的休息。惠毕便在12日乘机回到重庆，在南山休息了几天。17日乘汽车到嘉陵江畔的北碚去，从那天到22日在北碚讲道6天。23日晨搭小轮船沿嘉陵江下驶回到重庆，自当晚起在南山黄脚亚开会6天。28日下午乘车往山洞，在那里讲道6天。后3天每日上午到歌乐山去讲道。5月5日起在沙坪坝重庆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讲道6天。11日乘汽车回重庆，自12日到19日在城内戴家巷和九块桥两处讲道8天。22日乘飞机往贵阳，本预备在那里留一个星期，但因为每周一次的客运班机一再停飞，所以在贵阳共住了22天。6月11日乘油车北行，15日上午2时15分到了重庆。19日至29日在重庆南岸仁济医院讲道11天。7月1日乘飞机往昆明，自3日到21日在武成路和金碧路两处礼拜堂讲道18天。23日乘飞机离昆明回重庆，路上遇见最恶劣的气候。25日起又在仁济医院讲道4天。30日晨离重庆乘飞机往上海，晨7时55分起飞，下午3时50分到达上海，后又因为等候购买机票停留18天之久。8月1日至10日在灵粮堂夏令会中讲道10天，每日晚间一次。3日至7日每日下午在守贞堂讲道。18日晨离沪北飞，下午回到北京。这次赴西南本打算勾留2个月，不料因为交通不便，西南方的呼声又多而且破，竟在云贵川三省停留了134天。连停留在上海的10日在内，离北京共5个月01天。这是1926年以后第一次在外面停留这样长久，也是20几年来最远的一次旅行。回到北京正逢姐姐患肠胃病，23日以后母亲也患了病。母亲的痛渐渐痊愈，姐姐却在9月1日因病重逝世。母亲因为老年丧女，心中异常悲痛，加以年高体弱不能离开我，因此我便暂不能远出工作，只留在北京，除了工作以外便照应服侍母亲。1947年因为需要照应母亲的缘故，远处一切的邀约都一一推却， 1948年北京春季布道会毕后，于2月17日往天津，在圣会所讲道十天。5月4日应西安14个教会的邀请，离北京乘飞机往西安，自5日起在西安为全城信徒开会15天，22日飞回北京，6月12日又乘飞机往南京，自13日起在慈悲社灵恩堂讲道8天，自23日起到29日每日上午在黄泥冈，晚间在城中会堂讲道，30日到7月4日在镇江大西路礼拜堂讲道，5日返南京，6日往芜湖，在南京区基督徒学生夏令会中工作6天，13日离芜湖过南京往上海到江湾，在基督徒学生夏令短期圣经班中讲道12天，29日由上海乘飞机北返，8月15日起在北京开夏季讲道会半月，26日晨12时13分在主内相交23年半之久的潘老太太因病逝世，我被邀往入殓发丧与下葬三次教会中讲道。这位敬虔的老年人不但与我以往的工作有着很深的关系，而且在我的心灵和人生中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这信仍旧说话。这话用在这位老人身上正合适。1948年全年外出共2个半月，这一年北京的工作特别忙碌，聚会的人数也空前的众多。到12月间城郊发生战事的时候，人们的心中更是惊恐不安，需要坚固和安慰。从那时候到今日，不但少有机会外出工作，这里圣徒各方面的需要也实在使我暂时不能多离开北京。工作的回顾。历年来我到各地教会去讲道，有一件很困难的事，那就是因为邀请的地方太多，我的时间却很有限。每年出版4册临时季刊，大部分的稿子是在各地工作的时间抽闲暇写的，可是出版的期间我总要设法赶回北京，以便自己照料排版校对。北京基督徒会堂的工作虽然有几位同工分担，可是我总不能离开太久。有这两种关系，我每年出外的时期平均也不过只能有半年。假使在一处讲到7-8天，加上旅行的时间，一个月也不过只能到3个地方，6个月最多不能超过20个地方。可是在77事变以前所接到邀请讲道的信，每年平均有70-80封，那就是说每4处约会中只能允诺一处。有许多人以为我去的地方是按着邀请约次序，如同医院诊视病人照着挂号约次序一样，事实并不是这样。无论什么地方来信，当时能去便允诺，不能去便推辞，一概不预先挂号。缘故是各处教会的情形常有改变，今年这个教会急需要邀我去讲道，也许明年不再有这种需要。也有的时候某甲在某处教会负责，十分欢迎我去，但过了一两年换了某乙在那里负责，他根本是一个反对我的人，当然不欢迎我去了。又有时一处教会春季希望我去领会，但到了冬季竟改换了一种情形，不适于聚会。如果我给他们依着次序挂上号，到了我有时间能去的时候再给他们去信，那不是使人作难吗？到那时请我去开会呢，他们不需要，不适宜，或是根本不愿意。如果不请我去呢，他们又早已请定了我，难于回答我说不要我去。在这种情形中， 不但令人作难，甚至逼得人说谎。这就如同有人约我吃饭一样，主人说，如果你现在不能来，以后什么时候能来就请给我一个信儿。我如果当时不能去，绝不允诺他这种请求。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后给他一封信，说我某日可以去他家吃饭，正好他家中不便于请客吃饭，我的信不但使他作难，也使我成为一个讨人厌的人了。曾有一处教会多次写信邀我去，总得不着机会。后来他们听见我到了离那里不远的地方，派了一封电报给我，又派了两个代表来邀我。但那时工作都已经定妥，实在没有办法分身。他们两个人当面恳切请求我在以后安排行程的时候把他们放在里面，并且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与他们适宜。我因为多次推却他们的邀请，早已心中不忍，这次他们又这样迫切请求，便破例允诺了他们。谁想到过了几个月，我给他们去信的时候，他们竟给我回信说，那里方才聚完了会，不需要再聚会。有了这次经验以后，我就再也不破例给任何教会以优待。他们来信的时候，我能去就答应去，不能去就作罢。有些地方的教会不明白这种情形，他们以为来过一次信就算挂上了号。他们并没有好好看一看我的信上面的话，极致等了多时，看见我去了许多地方，竟没有到他们那里去，便对我发生误会，甚至发出怨言来。有些教会来信得不着允诺，过些日子再来信，再得不着允诺，过些日子再来信。他们既然这样迫切恳挚，迟早会遇见一个机会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有些地方我屡次去，也有些地方虽然给我来过信，但始终没有去过。不知道详情的人也许以为我待那个教会薄，待那个教会厚，其实我的心是愿意帮助各处的信徒，但我不应当忘记我所占的地位。在我自己的家中我是主人，但到了别人的家中我是成了客人。做客人的若忘记了自己的地位，不但失了圣徒的体统，甚至还不如世上一个有见识的人。我怎能做这种愚事呢？或者有人问我，在这二十几年间到各地工作，一共有多少人归向了基督，接受了救恩？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，因为我在各处讲道只是将神的话传给听众，以后让神的灵借着他的话在人心中做他自己的工作。我总不统计一次聚会以后有多少人信主得救，我也无法统计，因为外表有表示，均不一定都是真悔改信主的。真悔改信主的又未必都在外面做什么表示。虽然有时我也给听众一个机会，使凡愿意悔改信主的站起来，或在会毕后留下，但我不能说那些人都是真实悔改信主得了救的。我所经验的事实告诉我，那些站起来或会毕留下的人中，有一些根本什么也不明白，不过是看见别人站起来他也站起来，看见别人留下他又留下。又有一些人不过是听了道觉得很好，愿意追求，根本还谈不到悔改信主。还有一些糊涂热心的信徒，每次在听到以后，听见讲道的人招呼人举手，他们便举手，招呼人站起来，他们便站起来，请人到台前来祷告认罪，他们便到台前祷告认罪，请人在会后留下，他们也就留下，讲一次道，他们便认一次罪，开一次会，他们便信一次主，传一次福音，他们便得一次救。他们的罪似乎永远认不清，他们得救的问题似乎永远解决不了，实际是他们听到始终没有听明白。 此外，还有一些人表示悔改信主乃是另有希图，或是希望讨信主的上司和主人的欢心，或是希望从教会得周济，或是希图与信主的异性人结婚，或是希图在教会里出出风头。如果你把以上的这几种人都算在悔改信主得了救的人里面，岂不成为大笑话了吗？可是有许多传道人就把这些人统统算为得救的人，因此他们就报告说，在某某地方开会几天，有几百几十几个人信主得救。许多信徒听了这种报告，也就真信有那么多的人得了救。还有一些传道的人用各种人为的方法使人表示悔改信主，他们也自认为这就是得救的人数加增。我每逢看见这种情形，便为他们叹息。我也曾屡次借着口和笔指证这种错误的做法。圣经上明明地警戒传道的人不要建筑草木合接的工程，许多传道的人偏偏去走这条路，这是何等使人伤痛的事啊！我也不是说传道的人做工以后绝对不可提到工作的效果，如果有需要，也只能说表示悔改信主的有多少人。至于得救的究竟有多少人，那只有神知道了。回忆以往这24年当中，神所交付我的工作是那样繁多而且重要。在这种世界与教会同样的黑暗与腐败的情况之下，要忠诚为神传话，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。何况我从幼年就是顾面子、爱名誉的人。按我的肉体说，我不愿意树一个仇敌，不愿意听见一个人辱骂我、毁谤我。我愿意人人都尊敬我、喜爱我、与我做朋友。我愿意到处受人的欢迎和称赞。我现今却必须为向神尽忠的缘故，忍受许多人的笑骂、侮辱、毁谤和攻击，这实在是我的肉体所不愿意承受的。但神不容许我顾惜我自己的面子和名誉，他的呼召与使命催逼了我，他的恩惠与能力也复辟了我。我因此便大胆无畏地替他传述了他要我传的信息。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在我足迹所到的地方得了许多朋友，也树了不少仇敌。感谢神，他应许先知耶利米的话在我的身上也是同样的真实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我遭遇人们的反对，除了为斥责世界和教会的罪恶，并反对假先知和不信派所讲的那些背道的教训以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反对一切不合圣经真理的那些教会中的遗传。有些信徒和传道人确实是笃信圣经中一切的要道，可是他们在圣经的真理以外还接受一些历代教会中的遗传，他们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混杂在一处，把这些人的遗传和圣经中的真理同样的看为天经地义。从罗马教会兴起以后，便有许多不合圣经的道理、仪式、节日、制度被带到教会里来。15、16世纪的欧洲教会改革，诚然弃掉了不少罗马教会的遗传，但仍有不少被保存在新兴的教会里面。我个人所以未曾接受这些遗传的缘故，就是我学习真道的时候，不但未曾入神学，也未曾读什么神学的书籍，只是反复诵读一部新旧约圣经。虽然我从前多多少少在礼拜堂中也听过一些传道人所讲的， 但我把那些完全从我的心中丢掉，重新专一地在圣经中学习。凡是圣经中所讲的，我都接受；凡是圣经中所没有的，我一点也不要他们。我的信仰和我所传的信息，都是要完全地回到圣经里去。不论多少人从圣经中减去一些真理，也不论多少人在圣经以外加添一些遗传，我总要信圣经里所有的，不能少也不能多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自然不免招来一些保守遗传的信徒的误会和反对，但我不畏惧这些。当我20岁的夏天决志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，任凭他使用的那个时期，我丢掉了我的旧名，换了这个新名，明道，就是表示我愿意神在这个真道不明的时代用我证明他的真道。只要神能借着我证明了他的真道，我自己受什么误会、毁谤、攻击、损失，我都毫不计较。我也知道，若是我不顾一切，完全本着神所交付我的使命和他所赐给我的这一部宝贵的圣经去传、去讲、去行，一定要遭遇很多的误会、反对、笑骂、攻击。这些年工作的经验也证实了此事。有一个时期，魔鬼把一种恶念放在我心里。我想，我已经走过全国大多数的省份，对几千几万人讲过道，全国各处也有许多基督徒读过我所写的书，有成千累万的人认识我，其中也有许多人敬仰我、敬爱我。我想，我何必再坚持以往的主张，以致招惹另外一些人的笑骂、反对和攻击呢？我想，我只要把那些触犯人的言语收敛起来，不再讲那些被人目为迷信的道理，也不再言辞斥责一切的罪恶和悖道的事，便可消弭了那些反对我的人对我所起的恶感。这样一来，我不但可以保持住已经得着的名誉尊荣，而且还可以得着更大更多的尊荣，并且再不受人的误会、攻击和反对。我岂不是可以成为教会中一个最伟大、最尊高的人物了吗？感谢神，当我忆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他立时就使我明白这是魔鬼对我所施的诱惑。魔鬼借着虚荣要引诱我背叛神，要将我掳去，使我陷在罪里，并破坏神的工作。神也使我想起经上的话说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。我不甘心做魔鬼的俘虏，我更不愿意背叛神。我拒绝了魔鬼的诱惑，我愿意向神尽忠到底。我必须继续忠心为神传话，继续做说凶言的先知，继续忍受古时先知们所忍受过的逼迫攻击。我的神也必使我继续做今日世界和教会中的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他也必继续成就他的应许在我身上。那个应许说，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我更盼望我有一天站在我的主面前的时候，能听见他对我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不是比在今日得着世上最大的名誉更尊荣、更合算吗？1949年8月27日。